义第三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天台宗的法脉师承。那么对整个天台教观的建立啊，影响最为深远的，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祖师。第一个就是北齐的慧文禅师，他建立的这个一心三观，建立的整个天台教观的一个根本的核心思想出来，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用中道的角度，不偏空也不偏有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人生充满了喜怒哀乐，但是你怎么看待它是最圆满，就是我们用什么角度来面对人生，对我们来生是最有利益的，最能够创造佛陀功德的。简单讲就是一心三观啊，所以他这种思想就建立了整个天台的他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核心的一种观法啊。那么北齐的慧文禅师他的一心三观的水平啊，后世天台教给他的判教啊，他所成就啊是言教的分正位，就是破无明正法身啊，他是法身菩萨。那么第二个就是慧思禅师，南岳的慧思禅师，他把一心三观呢跟法华经的思想结合起来，他成就了法华三昧啊。那么他的观法的判教呢是言教的相思位，就六根清净位，有了分断生死啊。那么这两个祖师其实在天台教观的贡献呢、啊，偏重在观的这个端，多观多教少。那这个地方也有缺点，因为你观法强，但是你没办法流通后世啊。因为当然跟你同一个时代，你可以用口授的哦，告诉你的你这个道法是怎么修来的，但是几百年后你这个道法后世都没办法，你就你没办法设立一个阶梯让人家 step by step 上去，他没办法有一个次第上去。所以天台宗的整个教观是先有观法再有教法啊。前两个祖师呢对观法的发挥啊，从一心三观到法华三昧啊已经圆满了，所以整个教法的弘传的责任就落到了第三祖智德大师的这个肩上了啊。当然智德大师也不负众望，他把前面两个祖师的观法再结合他的判教，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天台教观的体系，让后世即便没有生长在佛时代，即便没有在善知识的时代，他透过文字的学习，他也能够知道哦，这条路该怎么走啊。所以教法的好处，他能够怎么样渊源流长。我心中有道法，那你自受用，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把道法把它转成文字的东西，让后世人跟文字接触的时候他也可以成就道法，就是说把文字变成工具，把我心中的道流通到2000年众生心中的道，那么这个教法就很重要一个桥梁。你如果不搭上这个桥梁，你死了以后人在法在人去法亡。所以从弘法的角度教法是很重要的，当然从自受用的角度观法很重要啊。我们看天台的三的祖师啊，慧文禅师、慧思禅师，从自受用的角度，他们的功德都超过智者大师。但是智者大师受到中国佛教的极度的赞叹，你看中国的祖师几十位祖师，各宗各派，只有他被封为东土小释迦，他等于是中国的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了。为什么？因为他能够成功的把他心中的道法透过文字的记载流通到生生世世代代相传，只要有缘人接触他的天台教观，他就有因缘有机会去传承一心三观的思想，他能够让教法源远流长，对佛教的贡献太大了。好，我们看他当初呢是怎么先从自受用而引申到他受用。先看他的自修， 那么智德大师当然他亲近了慧矿律师，学了四年的基础的戒律跟大乘的思想以后呢，他接触到一个很重要的善知识慧思禅师。慧思禅师告诉他简单的修法华三昧的一个根本思想以后啊，他就精进行道。经过了二七十四天以后啊，他诵法华经的时候诵到药王菩萨本师品，这里面提到啊，是诸佛同赞，是真实的精进，是名以真实的功德来供养出来。那讲到药王药上菩萨用以身供佛啊，燃身供佛，那当然这问题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要燃身供佛背后的意义，表示一种重法轻身的概念，尊重佛法而轻视今生的因缘啊。所以使令一个人的内心啊，从追求五蕴的快乐直接能够跳脱出来啊，能够安住清净的道法。所以他这个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心情啊突然间啊把身心世界当下放下，而寂然入定，持因进发。诸位，大乘的止观跟外道的止观最大的差别，外道就是要禅定的时候它是一片的空网。所以你看天台宗把外道的禅定判作为三昧酒所醉，就是这个人昏昏醉醉的入禅定的，但是他什么智慧都没有，有定无慧。大乘的止观一定是持因进发，他一定产生陀罗尼，这个持就是总持，他在极静的心中啊能够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而这个总持又不破坏禅定，这是高明的在这里。他极静的心中能够深入的思维法义，思维法义又不破坏禅定，所以他的陀罗尼跟禅定啊两个同时发动啊。那么当然慧思禅师是过来人啊，他说啊，你现在所成就的陀罗尼啊，要不是你的善根你不可能成就，要不是我自己走过来我也不可能了解，你所入定的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智德大师的定并不深，他没有得到法华三昧的根本禅，叫做前方便，从义理的判断应该是未到地定啊，还没有到根本禅啊。但是他所产生的智慧是贤陀罗尼，这个贤陀罗尼是什么意思呢？叫贤有入空，他对空性的智慧得到圣解了啊，贤有入空啊。那么这个时候慧思禅师给他印证说啊，从今以后啊，这些从文字上理解的这些法师啊，纵令他有千情万众啊，要跟你辩论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你的心啊是直接跟道法相应的，而这些法师呢还在文字上打转，还在过程，你已经超越文字，直接就像舌头已经直接品尝到法味了啊。所以在未来的说法人中啊最为第一了。所以你看智者倒是后来九行谈妙，智者倒是解释妙法莲花经的经题，解释那个妙那个字啊90天讲一个妙字，他把妙分成三大类，佛法妙、众生法妙、心法妙啊。但最后讲完以后结论，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所以心法最扼要。所以他把众生的颠倒跟佛陀的功德，他认为关键在一念心，所以他以心法来总持佛法，总持众生法啊。所以他这个妙就是说啊，这为什么众生法妙呢？你看智者大师法华显应那讲的很多啊，他说啊，还说众生起烦恼也不可思议啊，好端端起烦恼这件事情也微妙不可思议啊，那么他起烦恼以后他还造罪，这个也不可思议，这烦恼不可思议，罪业不可思议。那么造罪以后他得果报也不可思议，这果报从哪里来呢？这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也不可思议啊。那当然佛法也不可思议啊，佛法的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六波罗蜜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么多不可思议你当中呢，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你一念明了的心，这最不可思议了。当他正常的时候，他是一只好的马，他可以载你通到佛道。当他失控的时候，他变成一只野马，破坏你的道田。 所以我们的心是不可思议啊！你看他在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可以在佛堂里面拜佛、念佛、诵经，积功累德；当他失控的时候，造杀盗淫妄的罪业。造罪是谁呢？是他，啊，成就功德也是他。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不可思议吗？啊，就是整个司法界就在你一念心决定的，这心法最不可思议，啊。所以他这个整个妙字啊，就讲了90天了，啊，哈，就是说法人中最为地狱了。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得到陀罗尼，得到陀罗尼的人，他稍微看了一段小文字，他就能够由此类推啊，一文千物，啊，他就能够啊做很大的发挥了。那么这个是讲智者大师的整个修正呢，他成就《法华经》的前方便，所谓的贤陀罗尼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为了他未来的弘传奠定的基础。奠定的基础，我们先看，再看第三段他对外的弘化，啊。
后几代师师讲经，纵无爱辩，为三三昧及三观智，用以资审，于悉自裁。师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父法臣，法王无事者也。”又云：“于老矣，久陷南岳，当往居之，愿尔弘扬大法，勿作佛法断种人。”乃辞师出山，游化于尘随之间，游是名闻朝野，深持道俗，年38，因感徒众转多而得法转少，乃谢遣徒众隐居天台，以其深入三昧，令法境圆明，渊源流长。
好的，那么智者大师他经过了这个法华三昧的修正以后，虽然没有成就法华三昧，但至少他成就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所谓贤陀罗尼。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暂时的停止的闭关进修啊，就出来，出来干什么呢？慧思禅师就请他代讲《大般若经》啊，就慧思禅师讲前面的贤义五种贤义，到正文的时候呢，就让这个智者大师讲。慧思禅师呢，在传记上说，他就拿一个扇子在后面听。好，那么智者大师就纵无外辩才啊，但是他有两段是他自己没有把握啊，就请教慧思禅师，就是三三昧跟三观智，一心三观啊。那么其他的都是自己发挥了，悉皆自裁了。那么整个大般若经讲完以后啊，慧思禅师说啊，他说，啊，我现在是法父法臣啊，法王无事者也啊，说整个大佛乘大圣佛法的核心思想啊，未来的弘传就在你身上了，啊。那么我们看传记啊，你把天台的三大祖师看了，啊，慧文禅师跟慧思禅师的性格是比较接近的，他们两个喜欢自修，对讲经弘法人士的互动不太感兴趣的。但是因为慧思禅师当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所以他也不敢随便的退隐山林，因为一般发菩提心的人都有一种弘法的使命感啊，一直到他看智者大师修完法华三昧，得到贤陀罗尼，看智者大师讲完大般若经，他放心了，他说我这个法交给你没问题了。所以他就说啊，我年纪大了，我久陷南岳的清净了，啊，我要到那边进修啊，希望你能够弘扬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不要做大乘佛法的断种人，啊。那么看这个意思，智者大师啊是不负所望啊。那么这个时候，智者大师什么几岁呢？30岁。他22岁亲近慧思禅师，啊，经过修学讲经啊，跟慧思禅师前后亲近了8年，啊。8年以后呢，他就辞师出山，离开了大苏山。那么在那里游化呢，游化于陈隋之间，在陈朝跟隋朝中间。那么这两个皇帝啊都奉智者大师为国师了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反应很不错，名闻朝野啊，深持道俗。这个名闻朝野深持道俗，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隋朝皇帝那一天是要上早朝，但是刚好那一天智者大师要讲法华经啊，两个冲堂，那么百官呢，啊，所有宝冠就一次上奏，他说皇帝啊，你是一个圣明的君王， 你应该失礼大臣了，今天我们的师父要讲经了，你把我们找过来，我们就没办法听课了，冲堂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早朝稍微延后一天啊？不要跟智者大师冲堂啊，你老人家慈悲啊，把这个早朝议事的时间呢往后挪一天。皇帝既然答应了，为了避免跟智者大师的上课冲堂啊，把整个早朝的时间呢延后了一天啊。也就是说呢，整个隋朝、陈朝、隋朝那些大臣啊，全部智者大师的讲《法华经》的听众啊，这个就所谓的名闻朝野，声驰道属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在哪里讲《法华经》呢？在南京的瓦官寺啊，他离开了大苏山，到了南京瓦官寺啊。那么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在传记里面提到一点，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当初的法师。要么偏教，有教无关，比方说散论中教法讲很多，但是核心的观法没有啊。那么要么就有关无教，比方说禅宗啊，他每一个宗派都有他口授的师传，但是他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讲出他一套修行的章法出来，他完全都是师师之间的师生口传，这有关无教啊，所以在学习当中都有所不足了。只有智者大师的教观双美啊，他观法一心三观，教法《法华经》的整个五十八教啊，这个天有这个整个他的一个教法的架构啊。到了38岁的时候，他感受到徒众越来越多，但是受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都是慕名而来，都是攀岩他的名声的，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对了，他为了以后弘法的布局啊，他就谢遣徒众，带着几个贴心的弟子啊，就离开了瓦官寺，隐居天台。为什么呢？以其深入法华三昧，使令心中的智慧光明呢、啊、更加的殊胜坚固，也使令天台的教观呢、啊、源远流长。一个教法的弘传的久远啊，跟一个祖师的修正是有关系的。所以佛法大师先由自受用才可能他受用啊，所以智者大师明白这一点了、啊、他知道他前面的修正有所不足，只得到法华三昧的前方便玄陀罗尼啊。那么既然现在没有利他的因缘，他就选择自己的突破了啊。他带了几个啊贴心的徒众，就在一个非常好的弘法因缘当中啊，他毅然决然的断除外缘啊，离开了瓦官寺，到了这个天台山啊。到了天台山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再往下看。
师出至佛陇，一日入座，忽于后夜大风拔木，雷震动山，诸魔鬼魅一时俱现，壮甚可畏。师安心空寂，诸魔自退，魔复作父母师僧之行，乍枕乍抱，悲咽流涕。师身念实相，体达本空，一心极静，忧苦之相寻复消灭，强软二元所不能动，至此云开见日，万境洞明，妙慧生禅，法乐内充。
好的。那么智者大师到了天台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马上盖道场，他是结了几个茅棚，那么他主要呢选择自修啊。那么他现在去天台山之前呢，先到佛陇山啊，佛陇山结了几个茅棚以后呢，他就在那边修法华三昧，跟所有弟子们啊，有拜佛、经行、诵经、修持观等等。那么突然间有一天，在三昧当中呢，突然间呢、啊，大风拔木啊，雷震动山，诸魔鬼魅一时俱现，壮甚可畏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大丹将成啊，情魔环绕啊。一个人要成就大功德之前呢、啊，在楞严经上啊，他一定要先破魔，因为他从生命的一个水平要提升到另外一个水平的时候啊，他一定要先把他的障碍破掉啊。所以那个因为鬼神进步啊，魔王进步，这个不是一般的鬼神，是魔王进步啊啊。那么他什么方法呢？安心空寂，法华经的思想到一心三观很重要，安心空寂。他不是说我跟你对峙， 这个是不得已的。那第二义谛，真正的第一义谛是，我就不随妄转，达忘本空之真本有，啊，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外境都是虚妄的，只要你不跟它感应，它自己会消失掉。为什么外境变得那么强大呢？其实楞严经上说是你给他力量的。你说哎呀，这个人对我伤害太大了，错了，是你给他，这个他对你的伤害是你给他力量的，你攀岩他呗。所有的外境的力量都是你自己定义的，他对你重不重要也是你说了算。啊，你把能量收回来，啊，正念真如不随妄转，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按照天台的教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改造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解读人生。人生是不能改变，因为业力东西不能改变了。也不能够说哎，你修法华三昧，你过去的业就不认账了，没有这回事了，对不对？该干啥还干啥。但是呢，你面对事情，你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处理方法不一样啊，也就是说他跟你之间没有互动了。你不是把他消灭，而是你跟他互动那条线啊给你切断了。你的心怎么样？开始内收啊，都摄六根，净念相聚啊。你过去为什么受伤呢？因为你向外攀岩了，你跟他感应道交吗？外境要伤害你，他要有一个过程，他有个桥梁，就是你要把心释放出来，他才帮我死。就是业力必须跟妄想结合，才能构成伤害。所以你自己的心没有不打妄想的时候，只有业力，它不能构成伤，因为它没有办法感应了啊。所以这个魔它没办法就自己消失掉了啊。这个叫硬贼，我们再看软贼。那么魔王看到硬贼伤害不了智者大师，就用感情来触动他，就变成他过去的父母啦、师长的相状，来依靠他，来拥抱他，来哭泣，希望能够触动他的感情，来破坏他的禅定。那智者大师呢，身念实相，达体本空，一心极静，幽谷之下，行拂消灭。他也是一样啊，正念真如啊，观察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那么这些都是虚妄的因缘假象，啊，他不迷不起不动啊，他自己就消失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强软恶贼啊，所不能动，啊，那么这个时候，一个人当他突破了魔障的时候，他就说明他太阳准备出来了。我们看哈，这个时候云开见日，啊，万境洞明，妙慧生产，法乐内充。我们合理的推论，他这个时候应该得到根本禅了，啊，前面只是得到法华境的前三昧，啊，前方便，这个时候正式弃证法华三昧了，因为从他能够不磨，啊，这个过程就看得出来，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他最后一段，他从这样的一种自修的大突破以后，他如何建立天台教观？
后于天台山演说法华玄义、法华文具及摩诃止观等三大部，台宗教观由是而完备，门庭从此而光辉，而天台一宗始卓然成立也。
天台智者大师他从前面的自修，他觉得他自修已经到一个水平了，他自己了生脱死，成就佛道，问题不大，他开始想到他的责任了，他怎么样能够不负他师父的所托啊，把教法透过语言文字弘传到后代去。因为他们前面两个师父也是偏重修行的，并没有把教法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啊，所以他就开始讲经了。他讲什么经呢？根据法华经呢，讲的法华玄义跟法华文具啊。那么这个是他的教法的建立。那么最后呢，他把他的观法，他的一心三观的心得啊，这个包括慧文禅师、慧思禅师跟他自己的修正，这三大祖师的心得，写了一个叫摩子观啊，发明一心三观的道理啊。 所以叫做这三个叫天台三大部，法华宣义、法华文具跟摩子观。那么到此为止呢，天台中的教法观好就完备了，整个天台的门第呢也放大光辉，天台的宗派也正式成立。这个时候它的光明照耀中国佛教1400多年啊，那么影响中国佛教非常的深远啊。可以说每一个人要了解佛陀一代教法到底怎么回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研究天台教观啊。好，我们看智德大师灭度以后后人怎么对他的著作做一些总结啊。我们看
大师灭后，弟子张安结集遗言，编为部教，自成一家。
好，那么智德大师往生以后，当然他的弟子很多啊，其中一个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张安灌顶尊者啊。他把智德大师的遗言，就是他的三大部了哈，把他整个开展出他的一生讲经啊，分为天台三大部跟天台五小部。这个时候天台中的整个一代的宗派教法观法就完全建立起来啊。我们再看最后的偶一大师，
弃明末偶祖续功，有感天台教观文广义深，初学难入，乃删繁取要，编著教观纲宗，发明教观之宗，引导初心，贤获教观之旨，以上诸师视为天台教观法脉之传承也。
那么天台的教观透过三大祖师的修正弘传啊，到最后四祖的张安灌顶尊者的整理已经完整了。但是到了明朝以后啊，有个问题了，天台教观好是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凡夫来说，文广义深，初学难入，体系太庞大了。我们梦华时代啊，大家就是时间有限啊，大家很多的啊生活啦啊休闲啦、扣掉以后，剩下学佛时间太少了啊。所以偶一大师有感于梦华时代啊，他必须怎么样呢？删繁取要。他必须要让建立一套体系，让大家很快的能够掌握天台的思想，而不是花5年10年啊，能够整整的3个月啊就能够掌握天台的整个纲要。所以他就把整个天台的三大部五大部把它汇归成一本非常重要的课程，叫教观纲宗啊。在因地上发明教观的宗旨，在果地上呢能够使令大家成就教观的功德啊。那么以上诸事呢是天台教法教观的法脉传承也啊。所以我们这次的标题叫做天台教观纲宗啊。天台教观是我们就近的目标，深入天台教观，但是教观纲宗是我们的下手啊。所以我们透过教观纲宗来深入天台教观啊。所以我们这次课程的标题叫天台教观纲宗啊。好，这是以上呢，我们把这个五位祖师啊，天台中的五位祖师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接着我们看甲二的天台教观的修学宗旨啊。那么天台宗旨呢，我们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接教相，接观乘啊，先讲教法，再讲观法啊。我们知道，先讲教相哈，天台中的教法。它最初是根据什么？中观论，是的，大般若经。但是到了慧思禅师的时候，就转为法华思想了。啊，智者大师更是了，啊，所以他整个教法呢，主要呢就是从法华经建立他一代史教，他的理论基础啊。那么法华经，我们可以从法华经呢、看出，一般解释法华经呢、是切两块。法华经叫做一佛乘的因果。什么叫一佛乘呢？这个一啊，就是整合的意思，就是佛法是可以整合的，而不是说哦，禅宗修禅宗的，净土宗修净土宗的，啊，三论宗修三论宗的，佛法不是是说啊切割成各块各各块各块，不是的，啊，无道一以贯之。其实每一个佛法的经典，对你都有帮助的，如果你会整合的话，啊，所以 你怎么样怎么样，悟道一以贯之，这个一的意思整合，你怎么样把它整合成佛道的因地跟佛道的果德啊。所以法华经呢，从前面的序品到第十四品安乐横品，讲到一佛乘的因开权显示啊，从第十五品如来受量品到二十八品啊普贤菩萨劝发品，就讲到一佛乘的果啊。所以在这个教法用因法跟果法啊。我们先看法华经讲因法，开前显实说明如来施设整个教法的始终，佛陀刚开始是怎么样为实施权，最后又怎么样开前显实啊。我们先看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是为什么要为实施权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法华经云，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智故。
那么我们先讲权跟实质两个是什么关系。权叫一时的方便，实就是我们究竟的目标。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目标要去拿十层楼上面的宝珠，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总有个下手处啊，就是楼梯了，我们必须要设计每一层要有个楼梯，让我们能够慢慢的走上去啊。虽然楼梯不是目标，但是它是一个权。也就是说，虽然我真正的目标是要达到 A 的目标，但是我现在还不行，我必须先透过 B 先下加行三个月五个月，然后才有办法达到 A。 所以佛法它这个权实这个当中呢，就变成修行变成很圆融灵巧啊。你有一时的方便，有究竟的目标，有究竟的目标，有一时的方便啊。你只要掌握这个，对你成佛之道是非常好的。你不能一口咬定我只要目标，或者一口咬定我只要过程，不可以这样啊。一个成功的修行者，他为什么能够在很快的时间解决问题呢？他能够掌握权实之间的关系，他会知道他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他也知道他未来的目标在哪里啊。他能够把握现在的下手，他也能够掌握最后的目标啊。那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一开始是怎么样呢？先讲方便，再讲究竟啊。那么佛陀为什么要施设方便呢？我们看佛陀他的本意说啊，他说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这段经文的前面呢，讲到过去诸佛在说法的时候是广设方便啊，设立的人天乘，设立的二乘啊，设立了很多菩萨的果位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呢，我也是要遵循佛陀说法的目的，先施设方便。那么为什么施设方便呢？因为佛陀深知众生心中啊，他有希望。每一个人学佛的希望真的不一样，有些人他希望来生做个大国王，他认为成佛之道不着急啊，我先享受人生的快乐，等到我够了我才愿意了生脱死，我才成就佛道也可以啊。有些人他不想直接成佛，他喜欢空性的极境，他喜欢先成就二乘的果位，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他才要往继续往前走，他在心甘情愿往前走也可以啊。也就是说呢，众生心中他学佛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希望。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么希望呢？因为身心所着，因为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不一样嘛。有些人小时候受过什么样的刺激，他留下一个什么影像，对他未来的成佛之道是有影响的。除非他能够经过手楞严王上面把这些影像整个清空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他一旦不能把影像清空的时候，他待妄修真，他夹带心中小时候的影像来学佛，这个影像对他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导，他就不会想要直接成佛。但也没关系啊，作为佛陀呢， 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方便而各位说法。你不能够说这个人不想学佛，你就把他放弃了，那这个人就学外道去了，这不更糟糕吗？哎，没关系，佛陀说，你因为你的成长过程，可能吃了很多苦，所以你呢叫你直接成佛，你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先享受一己三的快乐，哎，没关系，佛陀呢就施设的人天法，佛陀讲五戒十善，啊，佛陀说呢，你修五戒十善对你最适合了，啊。佛陀对有些人对三界的厌恶非常的，他观三界如逃逸，是生死如冤家，你要他生生世世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根本发不出来，他根本厌恶人群啊，走入山林不厌界人。佛陀说没关系，你喜欢偏空涅槃，佛陀讲二乘的四谛十二业啊。那么但是佛陀说这些话呢是什么目的呢？如此皆为一佛乘一切种子故。其实这些呢也没有偏离佛道，只是佛陀暂时的布局，先以一钩牵再令入佛子，先满足你现在的需求，满足以后你自己会觉得不够，让你心甘情愿的，你到时候你会继续往前走。佛陀先满足你现前的需要嘛，啊，你满足需要以后，你对佛法就会更有信心呢，啊，你自己会主动的会在佛法里面不断的深入，然后你会想法不断改变。我们从现实生活的体验来看啊，很少人一开始学佛就为了成佛，有没有人说一开始就为了成佛的？没有，大部分都是受到痛苦啊，听到炉香赞，哎呀，启动善根了，开始做义工，啊，修福报，哎，就觉得做义工不对，老是心向外攀岩，心中没有道法，有点空虚，哦，开始学佛法，这心慢慢往内收，喜欢极静，喜欢极静觉得不够，我应该跟众生分享我的极静，开始发大悲心。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发心呢，啊，很少人一步到位的，都是怎么样呢？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学习，慢慢的修正自己的愿力，这个是正常的啊。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要开出五乘。既然佛陀你老人家，佛陀是最佛道是最圆满的，你应该怎么样呢？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伤道，不可以。你这样子的话，会失去很多众生学佛的因缘呢。你应该先满足他现在的需求，他时间到了，他智慧够了，他自己会乖乖的走上这条道路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开始要施设方便，啊，因为众生他的成长过程不同，他心中有他初期的妄想，你先满足他的妄想，等到他觉得够了，他自己会从妄想走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佛陀对他的教法有信心。为什么佛陀敢施设方便？你往下看就知道了，佛陀他非常有把握的。再看开显显示，看第二段。
又云：身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气，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那么有人就问佛陀说：“你老人家施设的方便，万一他走不回来怎么办呢？”万一你叫他说五戒十善升天，万一他一路从人天女乘里面他不回头怎么样？不可能。佛陀说啊，一切的声闻若菩萨若凡夫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句，皆成佛无疑。这很关键了，只要你肯听佛陀的教法，这个法的力量进去以后，虽然他暂时带你到人天，但这个法的力量没有消失掉，他会不断的引导你。比方说一个佛弟子，他有学习佛法，一个外道的行者，他没有学习佛法，你们两个同时做人天的善法，两个人同时升天了，暂时看哎，两个没什么差别嘛，你学佛也没有比较高明嘛，但是学佛人他这个法他进去啊，他到了连天上以后享受快乐，这个佛法享尽以后啊，又来到人世间了，啊，外道的善法一消失掉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曾经学过佛法的人，学过一句偈，一句偈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能够表达义理的文。他曾经悟过一个佛法的空性的道理或者中道的道理，哎，这个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法会引导他亲近三宝，学习佛法，不断突破。他就很自然的听到炉香赞，他就会感动。他听到有人讲经，他就很自然的走进来，想要继续听。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听过佛陀的法，这个法跟法之间会互相吸引啊。这个就是佛陀他凭什么敢施设方便？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家的，只要你把我的法听进去，虽然你暂时你现在有一些需求啊，跑到人天享受快乐，跑到恶乘去享受极尽都没关系，佛陀有把握，闻我所说法乃至一句皆成佛无疑，时间的问题，因为法的力量不会让你永远停留在那个位置的。法性量等虚空啊，众生发心自小，佛陀的教法其实每一句话都足够让你成佛了，但是你的发心太小了，所以你开显他一部分的功德，但是法的力量不会因此而向上升，他会陪着你啊，不断的引导你，不断的进步啊，就是法力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其实从佛的角度没有什么人天乘二乘啊，只有成佛之道了，只有一条路了，只是有人在一佛乘当中稍作休息而已了。啊，那么为什么有二乘三乘呢？佛陀一时的方便，以暂时的假名字，用人天乘的名字，用二乘的名字，暂时的满足众生的需求。法华经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开权显示？他说有一个很贫穷的农村，大家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有一个有智慧的大商主啊，就去说：“说诸位啊，我们不能在这边待下去，待下去啊，我们代代啊，子孙啊，都深受贫穷啊。”那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带你到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去，叫宝所，里面有很多的珍宝，很多可爱的境界，享受无穷的快乐。说有这个地方吧？”他说：“我刚从那个地方回来而已。”那好吧，大家就把这个东西整理一下，带着简单的行装，就跟着大商主前进了。走了多远呢？走了300余里，啊，历尽艰险啊，啊，经过种种的磨难啊，但是还没走到头，大家已经累了。他说商主啊，我们没法走下去了，我们总只干脆回去算了，日子过也就难过就过吧，就这样过呗，我们没有体力了。走了300余里就想要退转了，商主说：“那这样子，咱们不要回去，前面就有一个休息站，咱们前面休息一下，有吃有喝的，好不好？”哎，说好啊，就去休息了。休息够以后，他自然会要求商主说：“哎，我们现在体力有了，心情改变了，这不再往前走？”说好啊，就跟着商主再继续把200余里走完，就走百的500余里。法华经佛陀讲很多故事啊，就讲譬喻啊。这说什么回事呢？一个生死凡夫，你要他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但这句话讲不出来，那没关系，啊，你现在先别考虑众生，先考虑你自己，离苦得乐，啊，先求快乐来引导你。你现在修五戒十善，你能够建立一个来生的快乐，哎，他做得到，先把自己顾好吧，啊，所以佛陀呢，他是怎么样呢？但以假名字，佛陀在成佛之道当中呢，施设了很多的休息站。但是，只要你追寻佛陀，你不会永远在休息站的。没有一个人，你看《法华经》后面讲，没有一个人会永远待下去的。事实上，没有真正的阿罗汉啊。佛陀敢讲空性，让你入涅槃，他就有办法把你带出来。要不然，你这个后遗症不是太大了吗？佛陀今天讲无常的道理，暂时让你入涅槃，但是无常的道理也会把你带出来。因为为什么？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佛陀的法门，他的法门这个车乘啊， 只有一个终点站，叫做佛道。所以阿罗汉到 末端的时候，他坐不住了。你看法华会上那些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本来是好要空性的，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大家都坐不住了。他讲法说：“我应该干点什么事情才对啊。”佛陀说：“哎，机会到了，该讲法华经了，啊，该把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善根启动起来了，啊。”所以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会掩盖他究竟的目标，先把这个法的啊一时的方便先显现出来，啊。但事实上呢，十方诸佛说的法，只有一个目标，叫做成佛，啊。那么这种概念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读《法华经》之前呢，我们认为法力不可思议。你修的是五戒十善，你这个人就人天种性了，啊。从法门来判定一个人的种性，啊，这个方法是错的。到了佛陀开经显示以后啊，心是真实的，就是说，你发的菩提心，你在这边扫地，就是佛道的资粮。你发了菩提心，你布施一个善法，也是佛道的资粮，就是心力来带动法力了。我们在《法华经》之前，佛陀并没有明显的说明出来，说是心能够带动法。我们以前会认为法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心，但是开前显示以后，我们才知道，其实法门是善巧的。当你建立的大乘的圆顿的菩提心空正见的时候，你所有的法门都是成佛的资粮。但是你可以从你现在的需求，可以选择你善巧方便，但是不失其究竟的目标。这个是《法华经》的成佛的因地。你要能够掌握善巧，一时的善巧，又能够掌握究竟的目标，这个是最快速的方法。成佛的方法，啊，这个是佛陀讲到因地。好，我们再看《法华经》对果地的功德啊。佛陀讲到什么是佛，那么当我们通过前十二法的操作成佛以后，那么什么是佛呢？我们来看看基本二本开基显本。基就是佛陀一齐的示现所谓八相正道，啊，他的出家。成佛转法轮入涅槃，本就是他久远成来的法身报身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开基显本，看经文。
法华经云：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而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
那么佛陀在前面的十四品讲到法力不可思议，我们掌握掌握全法施法以后，到了后面的十四品讲到佛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佛的功德呢，你要掌握佛陀的一起的示现跟他的法身报身的本门，说啊，我成佛以来啊，时间是怎么样？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呢，啊？啊，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载阿僧祇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么多时间呢，我从来都没有离开众生，我是一直陪伴着凡夫众生呢，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出于佛道。啊，所以你看《法华经》，也智者大师他入法华三昧以后啊，在传记上说啊，他呢。又同时回到灵山会上听佛陀说法，所以他真的肯定佛陀没有灭度，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啊。所以尔来无量劫啊，为度众生故，方便示涅槃，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因为佛陀要是为什么示现入灭呢？在法华经上说啊，佛陀长久住世啊，众生心生高慢，不生可养。所以佛陀必须暂时的显现离开，啊，那么这个时候弟子们知道可养了，佛陀呢再重新出世啊。所以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力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 那么这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法身常住的概念。在法华经要释放的果地啊，就是法身常住啊。在法华经之前呢，佛陀对自己的身世啊并没有明显交代，所以诸弟子们在法华经之前呢，对佛陀的认识啊，说哦，你老人家就是在迦毗罗卫国出生嘛，出生以后呢，厌世无常，就出家，出家以后就成道，成道转法轮，就入涅槃嘛，就是老人家一生就这么回事嘛，然后就永远消失掉，灰身泯智了嘛。啊，那么在法华会上之前，佛陀并没有明显的说明他老人家法身常住的概念，他永远陪伴众生的概念啊。当然，这个概念对净土宗非常重要。阿弥陀佛在哪里？深信诸佛皆充满，你每一句佛号就是在诠释阿弥陀佛啊。那么其实小乘佛法里面，它从秘密义显露义当然是没有，从秘密义里面呢有法身常住的概念。比方说在这个舍利佛品，他讲到这个舍利佛入灭以后，阿难尊者啊，因为阿难尊者跟舍利佛交情很好，就哭得非常伤心啊。办完舍利佛的丧事以后啊，他很沮丧，佛陀就开始安慰他说，他说阿难啊，你看舍利弗尊者灭度了，他的色身消失了，你认为他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自见身，他的五分法身灭度吗？有消失吗？阿难尊者说，佛也是尊。佛陀说如是如是，就是说其实慧身敏智这是一个空话，阿罗汉只有慧身没有敏智啊，他的一念的心、修行的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五分法身还是在的，他是到十方诸佛去契机的修学啊。那么当然这种法身常住的概念呢，当然就对我们对佛陀有更深层的认识了啊。原来佛陀是随时存在的，关键是你要掌握感应道教的方法啊。那么当然法华经这个思想对净土宗啊影响深远啊。为什么我们念一句佛号能够启动四十八愿？当然佛号它中间的桥梁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但是更重要的是佛陀的四十八愿并没有消失掉。佛陀的色身消失的，但是佛陀所发的愿，他成就了满的四十八种功德，这四十八种能量是随时存在的。你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你就能够跟他产生接触。那么在法华经是明显讲到佛德的这种法，佛德的常住啊。所以整个法华经讲到因地的修学跟果地的功德啊，做一个总结。按照智者大师的说法，三世诸佛出世，有些人讲金刚经，有些人讲楞严经，有些经有讲，有些经没有讲，有可能法华经一定要讲，没有例外，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他不讲法华经了，他不能够把整个前面的教法做一个交代，就是说佛陀你前面讲那么多话，到底哪些是方便，哪些是你的真实话，哪些你是为了众生而说的，为了满足众生的需求而说的一时方便，哪些是你真正想告诉我的，我们没办法判断。因为佛陀讲的话有些东西互相矛盾的，佛陀有时候叫我们升天啊，你要修努力修五戒十善升天吗？但是佛陀在其他经典呵责天界的果报是有过失的啊，这个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时安乐住，说在天上的快乐啊会刺激你的烦恼啊，会带动你的罪业，让你的生死轮回更加的加重。一个人天界回来以后，你享受快乐，留下太多的习气，留下太多后遗症，那你这不是矛盾吗？你一开始引导我无界十善叫我升天，结果升天以后你又说升天不好，那你不能怪佛陀啊，你不知道佛陀什么是善巧，什么是就近。所以三世诸佛一定要讲法华经啊，才能够让我们判断哦，这句话是佛陀是一时的方便，这个是佛陀的真实意义啊。 然后对佛陀的法身常住的概念啊。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从整个天台的判教，从一个基本的一心三观的思想，最后跟法华经的结合，成立整个五十八教啊，那么成功的把佛陀一代十教做了一个很有条理的整合，让我们末世众生啊，虽然我们不能广学一切法门，但至少我们找到这个法门有一定的规矩跟章法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儿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